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比利时议会通过议案，要求欧盟制裁李家超，逐家逐户被拉走，中南海一墙之隔被封，上海女子被从自己几百万的屋拖出隔离，乌克兰征百万大军反攻，要彻底击溃俄军。芬兰首都有500个核末日地堡，可容纳90万人生存几个月。印度特禁小麦出口，恐致全球价格上涨。嫌拜登太老，马斯克又语出惊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比利时议会通过议案，要求欧盟制裁李家超。原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被中共推上特首位置只是几日之后，当局即以违反国安法为由，拘捕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歌手何韵诗等民主人士，引发国际社会一致抨击。在5月13号，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通过一项有关谴责中共镇压香港的决议案，并要求欧盟对李家超和其他负责官员实施制裁。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在当选后第四日5月11号，港府就大动作捉人，欧盟对此强烈谴责，梵蒂冈亦表达高度关注。比利时国会外交委员会将关于谴责中共镇压香港的两项决议草案排上议程，并在逐条讨论修正案后表决通过了议案，谴责中共治下的香港政府侵犯人权，呼吁比利时政府采取行动。议员庞蒂尔说，现在李家超取代林郑月娥，这名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曾经打压抗议运动，镇压反对者，这些事件都显示出这个法案的紧急性。因为国安法可以行得更远，香港政府可以更为所欲为。涉港决议案强烈谴责中共对香港干预，外交委员会仲话，香港国安法第38条令全世界嘅人喺中国境外亦可能触犯国安法，踏足香港或中国大陆都可能被捕。呢个系对所有国家嘅冒犯。中共明确表达咗将呢种极权主义强加于世界其他地方嘅意向。对此，中共驻比利时大使曹宗明发信威胁话，香港嘅议题好敏感。这个议案提案人之一科格拉蒂在议案通过后推文说，李家超会做任何事去满足他的主旨中国，他认为应该制裁这个政权的附庸者，中共大使馆试图让我们保持沉默，即使有压力，我们还是投票赞成这个议案，我们不会放手。逐家逐户被捉走，中南海一墙之隔被封，北京疫情蔓延，封控措施不断加码。网传视频显示，北京灵景胡同被封，大量人员被拉走隔离。灵景胡同同中南海西侧的府右街交汇，在5月13号晚，网传视频显示，街道边停泊大量大白车，拍摄视频的男子说，灵景胡同，灵景胡同地铁站，睇下呢部大巴嚟拉人啦，逐家逐户咁，一阵间就被全部拉走。灵景胡同全被封，地图显示灵景胡同府右街交汇同中南海只系一墙之隔。四月下旬曾有网传视频显示，临近天安门嘅百顺胡同、陕西巷、石头胡同都被封锁，因为中共一贯隐瞒疫情，北京的实际感染情况不明，各路消息显示病毒仲在蔓延中。5月14号，北京清华大学宣布封校，清华大学5月14号发布紧急通知，当日起除了经过批准的疫情防控和保工人员外，其他人员一律不进不出，同时禁止外卖入校。网传消息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工大学亦连夜封校。 上海女子被从自己几百万的住屋拖出隔离，上海继续野蛮封控，网传视频显示防疫人员撬开家门强行拉女住户去隔离点。一段5月14号传出的影片显示，防疫人员用铁具撬开一名女住户的家门，要将女住户拉去隔离点。女住户自称连物接人员都不是，并不断要求他们告知要去哪个隔离点。防疫人员就威胁女户主说，不配合就会采取强制措施。同日仲传出一段视频显示，在另一个地点，公安从住户拉出一男一女，女子被拖出嗰阵连鞋袜都冇着，佢不断反抗并绝望咁呼叫话：我唔可以就咁出去。但公安完全唔理会，最终将佢拖出门户，塞入警车。发视频嘅楼主介绍话：这个上海女人是从自己几百万嘅屋企被大白好似狗一样拉出嚟。外界从视频无法判断这对男女被拉是因为不配合防疫定是其他原因。有网友就议论说，几百万的屋算什么，命都不是自己，莫讲话屋了。与此同时，官方仲在大力宣传上海解封的场面，试图欺骗舆论。网传视频显示，一个小区召集大量居民站在封控栏杆后面彩排解封瞬间，还有已经拍摄好的宣传视频显示，刚刚解封的居民集体挥动中共血旗，所谓欢欣鼓舞。乌克兰征百万大军反攻，要彻底击溃俄军。俄罗斯未能在乌克兰战事迅速取胜，乌克兰在13号仲宣称已经从俄军手中夺回上千个据点。先前传出俄军在9号胜利日恐有大动作，战情却没有太大转变。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对此说，战争已经进入新阶段，号召动员百万大军，为的就是彻底击溃俄军取得胜利。根据卫报报道，列兹尼科夫13号在脸书发文说明，俄罗斯未能透过军事干预摧毁乌克兰，亦未能建立傀儡政权，遭遇战略失败，被迫将目标缩细到作战和战术层面。又鉴于此，我们正是进入战争新的长期阶段，为赢得胜利，我们必须仔细规划资源，避免失误，发挥我们的力量，最终达到令敌人崩溃。他说，乌克兰的目标是在国际公认的边界内恢复主权和领土完整，目前正是专注于为将对抗敌人的百万大军提供粮食。但他亦警告说，更艰难的几个礼拜还在后头，呼吁大众在这段艰难的时期要团结，保有凝聚力、意志力和耐心。另外，俄罗斯军队4月起集中火力攻击乌克兰东部顿巴斯，但战况对俄不利。英国国防部15号最新战情报告指，俄军在顿巴斯已经失去动力，地面部队规模较2月减损1/3，攻击进度严重落后，而且不太可能在30日内加快进度。英方说，俄军在顿巴斯的攻势已经失去动力，初期虽然少有进展，但过去一个月未能实质性占领，而高损耗仍然持续，他的地面部队比起2月底开战那阵投入的规模已经损失1/3。不单止是这样，由于俄军一再失去道桥设备、情报监控和侦察无人机等关键设备，作战计划落后情况将加剧。冲突爆发以来，俄军一直欠缺道桥设备，这个减缓并限制了进攻行动的调度。俄军无人机虽然对战术认知很重要，亦能指挥火炮进攻，但容易受到乌军防空火力的攻击。还有一点是，俄军严重受到执行能力下降、士气持续低迷和战斗力下滑等因素影响，其中有很多能力无法快速替补或重建，很可能继续阻碍俄军在乌的行动， 因此俄军不太可能在跟住落嚟的30日内加快作战速度。芬兰首都有500个核活日地堡，可容纳90万人活几个月。北欧国家芬兰近日申请加入北约，这个令芬兰人对该国地下避难所网络兴趣大增，民防官员亦迫切感到需要为可能遭受的核攻击做好准备。芬兰首都赫尔辛基市救援部门表示，该市地下基岩上开凿了500几个地堡，可以容纳90万人。据报道，赫尔辛基市救援部门的通讯主管莱希兰塔说，在芬兰的基岩上建造地下避难所来自芬兰人在冬季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经验。芬兰人经历过这些创伤，这些设施最初是在20世纪60年代建造。芬兰历届政府已经在地下挖掘了超过900万立方米的基岩，相当于可以储存5万辆双层巴士的空间。芬兰官员说，这些避难所的入口门小心翼翼地位于地面之上，它的厚度是核爆炸都不会留下凹痕。核末日地堡有咖啡馆、网球场、小型赛车道、停车场和成千上万的双层床。莱希兰塔说，如果人们被迫在地下停留两个礼拜或更长时间，他们将在这里工作。除了数以百计的避难所，赫尔辛基的25个地铁站亦可以被改造成地堡，可以连续容纳人几个礼拜。官方指南说，所有在芬兰逗留的人，包括酒店客人，都将在地堡占有一席之地。指南同时规定，酒精、毒品、武器、产生热量的设备或任何有异味的东西都不允许进入避难所。莱希兰塔说，这些避难所亦采取措施防范网络攻击，虽然地下会有电话信号，但人们在地堡中对技术的依赖性较低，这个意味着完全可以抵御网络攻击。印度特禁小麦出口，恐致全球价格上涨。印度日前才立下今年小麦出货要创新高标准，现在却突然宣布禁止小麦出口并立即生效。印度在3月中遇到一波热浪削弱产量，当地价格亦创下历来新高，恐让全球价格雪上加霜。不过印度政府说，对于已签发信用状并遇到有粮食安全需求国家那阵，仍然将允许出口。路透社报道，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黑海地区的小麦出口量就大幅下滑，全球买家于是寄望于印度这个世界第二大小麦生产国的供应。印度禁止小麦出口的决定可能导致全球价格企在新高点，亚洲和非洲的贫穷消费者首当其冲。漫买一间全球贸易经销商说，这个禁令让人惊讶，我们原本以为要到两三个月后出口才会受限，但通货膨胀数据似乎让政府改变了心意。印度的小麦价格已经上到历史新高，在一些现货市场达到每公吨25000卢比，而政府为粮食收购订定的最低支持价格是21500卢比。新德里一名经销商说，政府的收购量已经减少超过 50%， 现货市场的供应量远远不及去年，这些全部意味着收成减少。在宣布出口禁令之前，印度原本立下要在今年外销1000万公吨小麦新高的目标，但新德里这名经销商估计，3月的热浪恐怕令总产量亦不过就是1000万公吨。今年4月，印度出口创纪录的140万公吨小麦，亦签了5月要出口约150万公吨的合约。经销商就说，印度的禁令促使全球小麦价格攀升，因为目前市场已经再没有大供应方。嫌拜登太老，马斯克惊爆一句， 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一向語出驚人，亦鍾意對時事發表睇法，曾經多次諷刺美國嘅老人政治現象。佢喺12號話，拜登以為佢當選美國總統係為咗改變呢個國家嘅諗法係錯誤嘅，仲話競選總統嘅年齡唔可以去到8000歲，似乎暗諷拜登年紀太大。而之前馬斯克就建議參選人要設年齡門檻，最好唔好超過70歲。馬斯克禮拜四喺推特發文提到，拜登嘅錯誤在於佢認為自己當選係為咗改變呢個國家，但實際上每個人只係希望少一啲戲劇性。九九幣聯合創辦人馬庫斯就回應馬斯克話，我只是想要几个不是太差的候选人，这个要求好过分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